小说剧舞者，根据海岩的小说改编，主播张文天，第九集。
第二天，高纯和金奎一起去了商场，在摄像器材的柜台前买下了一只照相机，接下来又去买了一只手机。买货的时候，金奎一直很紧张，不时地环顾左右，仿佛做了什么亏心事儿。因为这只手机和那只照相机一样，都是跟踪那个女人时要用的特务器材。在手机柜台旁边的照明器材柜台前，高纯又挑了一只小巧的手电筒，还买了一只挎包。高纯此时也有些紧张，他将照相机、手机和手电筒都装进挎包以后，习惯地向左右看了看，充满了做贼的感觉。买完了货，他和金奎往楼下走。金奎低声地问他：
你真要干呐？
高纯没有回答，警惕地向前后看了看，快步向前走去。他们在饰品柜台前停下了脚步，柜台里的珠宝冰清玉洁，高纯挑了一只心形琉璃戴在金奎的脖子上，雪白的皮肤衬着琉璃的碧绿，让镜中的金奎大放异彩。他们又去服装柜台挑了一条白纱长裙，金奎穿上以后显得是性感飘逸。他们最后光顾的是箱包柜台，金奎的目光立刻被一只精巧的女包给吸引住了。高纯问他：
你喜欢？
金奎点点头，马上又摇头：
倒是挺好看的，那个可恶的台湾人就送了我一个这样的包。
高纯听了有些不快：
怎么想起台湾人了？
金奎听了赶紧解释：
哎，我是随便说的啊，你可千万别往歪了想。
高纯看了看那只女包，确实很漂亮，于是对金奎说：
多少钱？咱们买了。
金奎赶紧按住高纯掏钱的手：
不要不要，别再乱花钱了。
可高纯却执意要掏钱：
过些天就是你的生日了，就买了给你做礼物呗。
可金奎的手还是把钱按着：
你不是刚送我项坠和裙子了吗？已经够了。
高纯听罢笑了：
嘿嘿，送吊坠是另一个意思。
什么意思？
你自己想去吧。
金奎眨着好看的大眼睛想了一下，脸一下子红了，他娇羞地倒了高纯一拳：
你真坏。
高纯看见金奎一脸害羞的样子，也开心地笑了。金奎按住高纯的手坚持说：
真的别买了，省下的钱咱们买两双跳舞的鞋吧。
鞋？
高纯一下子没听懂，奇怪地望着金奎：
是呀，我们买一对舞鞋，你一双我一双，等我们闲下来的时候就可以一起跳舞，像一对天鹅，一对蝴蝶，还像一对鸳鸯，翩翩起舞，永不停歇，多美呀！
金奎说着，脸竟兴奋的有些红了。高纯也被金奎的情绪深深的感染了，他兴奋的拉了金奎一把：
走喽！
两个人双双走去。整个北京城里大概没有几家专营舞蹈用品的商店，有家商店离原来劲舞团的大院不远。金奎和高纯说罢掉头回去，反正有车倒也方便。金奎在这里买了一男一女两双舞鞋，还盯上了货架上挂着的一块红色绸巾。当天晚上，高纯坐在铺上研读照相机的说明书，对照着摆弄相机的各处机关， 金葵就在灯下展开了那块红绸方巾，用金色的细线在红绸的一角绣了两颗相依的心瓣儿。当清晨第一道阳光投进车库上方窗口的时候，金葵将绣好的方巾系在高淳干净的额头上，自己穿上了高淳为他买的漂亮的白纱裙，他们在晨光的朦胧中翩翩起舞，舞起那曲行云流水的冰火之恋。高淳红色的头巾和金葵白色的裙摆在旋转之中此起彼伏，如冰火相融，难解难分。他们激动的心随着音乐的节拍在兴奋地跳动，他们的脸也因为兴奋变得潮红。此时他们仿佛被这激越的旋律融化了，也被彼此的热情给融化了。不知道跳了多久，他们突然听见了推门声，他们不得不停了下来，喘息着看到方圆不知什么时候已经站在了门口。
方经理，是你？
方圆是来找高淳的。几句话下来，高淳和金葵就知道方圆去演出公司谋职的打算已经黄了。方圆也知道了高淳所在的劲舞团也已经宣告解体，并且有了新的工作。
侦探？
方圆有些不相信地上下打量着高淳。
最近在看什么悬疑小说呢？福尔摩斯？
金葵见方圆一副吃惊和调侃的神情，便赶紧解释说，
是有个老板让他干的。老方，你听说过私人侦探这行吗？干这行违法不违法呀？
方圆愣愣地想了半天才缓过神来，摸着头皮模棱两可地说，
哎呀，你怎么想干这个了？私人侦探嘛，违法不违法的，至少不合法吧。
高淳听了赶紧争辩，
怎么不合法？顶多是算狗仔队呗，我又没……
金葵见高淳急了，便赶紧打断他，
哎，听老方说，听老方说。
方圆想了想继续说下去，
我过去当过警察，我知道啊，这私人侦探干的事儿，实际上就是行使了侦查权。这侦查权呢，按照法律的规定，只有咱们公安机关才可以行使，任何其他的组织和个人都不能行使。
金葵听了，马上对高淳表示：“
你看，我说有问题吗？”
可高淳不服，依然是强词夺理。
我这不叫侦查，我这叫调查。
金葵一听有点着急了，
调查和侦查还不一样吗？违法的事儿咱们凭什么？
方圆看金葵着急上火，随即又加以缓解，
不过嘛，私家侦探这行业啊，出现也不是一年两年了，应该不会有太大问题吧。也就是说，虽然不合法，但也没有触犯刑律。问题是，
方圆说着把目光转向了高淳，
你会吗？这私人侦探也不是什么人都干得了的。
高淳眨了眨眼睛说，
怎么你会干？
方圆立刻瞪起了眼睛，
我干过警察，我当然会。
金葵的担忧此时又变成了好奇，
哎，老方，干侦探难吗？不就是跟在人家后面，看看人家都去哪儿了，都干什么了，还有什么？
方圆听完立刻笑了，
要不说你们怎么什么都不懂呢？你们说的这叫跟踪，跟踪呢就叫做外线侦查，光外线侦查这一项啊，学问就太多了，既不能把对象跟丢了，他又不能暴露自己，这里边的讲究啊可就多了去了。
金葵听罢瞟了高淳一眼，
哼， 不跟丢倒好办，可要是既不能跟丢，又不能让人家看出来，这么难的活，高纯肯定干不了。
方圆听了，有几分得意地晃着头。
那是啊，哎，比如说啊，有个人在你们家外面的马路上面走，我问你，你怎么跟？
我隔他远点，在后边跟。
在后边跟？你以为你答对了是吧？告诉你，错了。不太宽的马路啊，尽量在街对面跟。这被跟的人啊，他一般只注意后面的尾巴，而忽略掉马路对面的眼睛。在马路对面，你跟他平行走都没问题。
他要是过马路呢，我再过去。
当然不能马上过去啊，你要看他过街去干什么，是进商店啊，还是拐弯，还是坐公共汽车。他要是上公共汽车啊，你呀，千万别跟他上一个门。总之，你要尽量别跟他打照面。当然，你还得注意，有的犯罪嫌疑人啊啊不，有的被跟踪对象啊，专门利用上公共汽车、上地铁的机会侧梢。你这时候啊，要格外小心了。
老方，什么叫侧梢啊？
侧梢啊，侧梢啊，就是检验一下后边是不是有尾巴。你好好听着啊，一般车来了他先不上，看看左右的反应，车门快关的时候他突然上去，你要紧跟着上去啊，嘿，他一下就看出来了。
方圆的介绍令金奎和高纯听的是目瞪口呆，方圆见状越发起劲儿的白活起来。
这侧梢的招啊就多了，比如他走着走着突然蹲下来系鞋带，这可十有八九就是侧梢，他可以借机环顾身后啊。还有走着走着他突然掉头往回看，看后面人的表情是不是一下子就慌乱就不自然了。还有走着走着快到拐弯的时候，他突然紧走几步拐过去，你要是也跟着追过去，嘿，那可就犯傻了，他很可能啊正站在刚拐过来的地方正看着你呢。还有啊，他要是个女的，你要看他掏出小镜子给自己补补妆什么的，那肯定就是在通过那小镜子往后边看的。他要是站在商店外边看橱窗啊，可能啊也就是通过玻璃的反光再往周围观察。总而言之，言而总之，这里边的学问可太多了。
方圆说到这儿收住了嘴，而高纯和金奎却听的是如醉如痴，面面相觑，对方圆已经是佩服已极了。
老方，还有呢？
高纯似乎还没有听够，又追问了一句。方圆听罢得意地笑了。
这里边的学问就多了，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给你们讲完的，刚才讲的这些啊，你们先慢慢体会吧。
方圆说完突然收住了笑。
哎，我这说的可都是公安跟踪，你这私家侦探就更得小心了。你的老板给你什么原则啊？是宁丢勿报啊，还是宁报勿丢啊？
什么宁什么？
高纯没有听明白。方圆不耐烦地挥挥手。
哎，这盯梢啊总得有个原则嘛，宁丢勿报，那就是宁可丢了梢也不能暴露，不能让盯梢的人啊知道他被盯梢了。宁报勿丢呢，就是不管梢他知道不知道，就得死盯，怎么也不能让他丢了梢。
这回高纯听明白了，赶紧说，
老板让我死跟，他走到哪儿我跟到哪儿。
方圆点了点头。
哦，那就是宁报勿丢了。
老板还说绝不能让他发现我，他要是知道我在跟他，我这个饭碗就算砸了，老板肯定不会再用我跟了。
方圆听了又点头。
啊，那就是宁丢勿报。哎，我说啊，这到底是什么原则？怎么还两头都堵呢？
见高纯张口结舌，方圆似乎明白了，他拍了拍高纯的肩膀说，
哎，听我的，还是宁丢勿报的好。你呀，是私家侦探，干这事总不能像公安局那么理直气壮吧，跟丢了老板他总能原谅，可是你要暴露了， 砸饭碗还是小事儿，弄不好连自己的小命都得搭进去，那可就得不偿失喽。
金奎在一旁听了，立刻吓了一跳。
什么？暴露了就怎么了？暴露了，会有危险吗？
方圆听了，愣了一下，不好回答。高淳赶紧安慰金奎：“
没事儿，被跟踪的反正是个女的，就算让她知道了，她也不会拎块砖头找我来吧。”
方圆听了，立刻表示反对：“
哎呀，那可说不准。”关键的是你并不知道老板让你跟他的真正目的究竟是什么。
金奎听了赶紧说，
估计那人是老板的小蜜，老板是想知道他都有什么社会关系，表面说是怕他品行不端，或者是什么竞争对手打进来的商业间谍。其实我觉得这个女孩不像间谍，倒像二奶。
啊，是这样吗？你是替老板跟踪他的小情儿啊？
方圆听了一脸的惊恐，转过脸来直盯着高淳。高淳白了金奎一眼，不满地说，
金奎只是瞎猜，并没有什么证据。
可金奎的回答却理直气壮，
我是没有证据，但我是女人，我有女人的直觉。一个秘书刚招进公司就送20000块钱的健身卡，还送上百万的房子，这是秘书吗？再有他是学美术的，不去好好搞他的艺术，而要去给人家当什么秘书，不是让钱搞定了怎么可能？
金奎说的句句在理，令高淳无法反驳。方圆一脸严肃地看着高淳，
要是这个情况的话，高淳你就更得宁丢勿报了。现在这个世界能不惜一切动刀子杀人的就两个字儿，一个嘛是钱，另一个就是情。他是商业间谍也好，老板的情妇也罢，一旦发现你在侦查他，让他露馅，那你跟他之间可就是你死我活的关系了。前一阵子北京有个私家侦探就让人活活给打死了，结果
高淳和金奎一听都愣住。
打死了？真的假的？老方，你是听谁说的？
方圆言之凿凿，看来并非是危言耸听。
报纸上都登过呀，电视台也播出了，行凶的两个人啊都让公安局给抓了，法院也判了，可是就算判了死刑也救不回咱高淳一条命啊。
金奎听了立刻叫起来，
老方你这嘴咋这么臭？打死的人又不是高淳。
我就是说这意思，这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是不能发生的，凡事自己小心啊总没错。你别忘了私人侦探可是孤军作战，而且呢是绞尽一个你也搞不清楚胜负强弱的险局，反正凶多吉少吧。这话你听不听两遍，你就当我吓唬你啊也成。
金奎此时已经无话可说，他心神不宁地看着高淳。高淳在那一刻里也已经面如土色。第二天一放亮，高淳的出租车就出现在一座公寓楼的楼外。昨晚上他想了半宿，还是决定来干了。他决心供金奎上舞蹈学院，而陆老板给的毕竟是一笔不小的报酬。高淳在一个视野无碍的角落里停下了车，盯住了这座楼房的出口。早上8点整，周鑫在这幢公寓楼的门口准时现身了。高淳不觉紧张起来，他启动了引擎，看着周鑫走到街边，搭上了一辆出租汽车匆匆离去。他在犹豫着从角落里姗姗地亮出了自己的车子。第一天高淳的心情不免有些紧张，
别跟太近，别跟太近，宁丢勿报是原则，宁丢勿报是原则。
他一路倒拧着向前跟去， 就见前方的那辆车左拐右拐，中途是未做任何逗留，便直接到达了位于市中心的东方大厦。而东方大厦的18楼就是陆老板陆子强的公司所在的处所。周鑫在大厦门口下了车，在高淳远远的监视下走进了大厦的正门。见周鑫进去了，高淳把车停在大厦楼外的停车场里，而后便在车上熬了一个漫长的上午。这天中午，他刚刚下车到街边的小商亭里买了矿泉水和面包，正准备吃呢，就接到了陆子强打来的电话。
老板，什么事儿？好，我知道了。
关了电话，高晨匆匆忙忙地向停车场跑去。刚跑到停车场，就看见周鑫已经出现在大厦的门口。等高淳手忙脚乱地开出自己的车子，周鑫乘坐的出租车已经汇入了大路上滚滚向前的车流之中。高淳连午饭也没顾得上吃，便紧紧地盯着周鑫上的那辆车。20分钟以后，出租车拐入了一条小路，路边有一个幽静的大院，院内有一座水泥的大屋。周鑫在大屋的门口下车，进了门。高淳这才喘了一口气，赶紧把车子在对面停好。而他的目光则穿过这个闹中取静的院落，看到大门的门边。高淳用照相机的长焦调进了大屋门口挂着的一块边缘残缺却格外醒目的铜牌。这件铜牌上用火烧出4个敦厚古拙的大字，高淳忍不住念出声来：
独木画舫，有意思。
高淳拍下了这块招牌，也拍下了整座水泥大屋，还拍下了院子所在的街区路景。然后他感到饥肠辘辘，便开始吃午饭。面包就着纯净水，很快就下了肚。靠这顿饭，他一直挨到傍晚，才见到周鑫从大屋里走出来。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舞者》。